最重要的问题，今天为什么讲的是要把教育 我姓释迦牟尼，
我姓耶和华的，我姓阿拉，对了，谢谢神赐予你的福音。你信他的神是以自我为神，你信你要找一个神，这个神能帮助你，能指导你，能救你，这个神是你的福音啊，这是真正的神啊。你们知道是你为了达到自己最高的超越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机会和阶梯。那不是真神，真神是有疑问。大家知道，神的最大的一个真实，这位置很高的，人的位置是很高的，甚至在圣经里面，甚至在诗篇第八篇九节，你要为了真实一点一点。假如说你让他比神能小一点，一般来说我说真实是十一个零，真实和人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人是有六十个零，有四十个零，神的对神的是神的对象，有神的形象和样，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和真实有关系的，人一个之大，神和自大之大，跟神和人之间中间没有一个之大。这句话不是我自己说，因为圣经上多次的讲到人要以自己为神，我们要看几段。首先呢，约利米书二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只有一国看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是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放了那无义的神。今天呢？要因此坚持，以此统杀，正为自然，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水井，这破裂不能盛水的井。人离弃真神，是敬拜假神，是为自己。为自己凿出一个池的水，这个破裂不能盛水的池， 就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再看第二十八节，你为自己做了神像吗？为自己做的。我们这边看我们第一节第二十八章第二节，尽管你要被吹灭金颜色，是耶和华如此说，你与地商量说，我是神，我的海边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己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人有自己，包子自己的结果，他与自己留什么好，他不与自己留什么好，他的实质包子自我，就是以自我造出了什么。当他不听神的话，按自己的意思去行的时候，就是以自我造出了神。从一个人来说是如此，从整个人来说仍然是如此。因为他不信，所以耶稣基督在人们中间讲说，真正来一个建立以后，不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得罪自己，为罪就是他们不信，所以不信神就有自己的罪，所以不信神还要当神，所以下来的呢他说的表面要如神，他就是神。这些人如何的神，但是我们要知道，包子自我，自是人犯罪的根源，当是亚当包子自己，这一点，夏娃包子自己要信神，包子包子自己信神。美好的时代为包子自己，也对神的力自己引以为之，等等等等，这一切的现象，随着人心里所思想的并不是，随着这些在神面前造化的神人，也是在他与自己造化。凡有血气的在地上被造化，所有人和人，不管你有什么灵也好，不管你没有什么灵也好，你都有血气被造化。为什么？因为神的儿子们写了人的名字为诗，原因是说他们就为自己传世人的名字作诗。所以，所以，所以说，我的灵就是永远住在他里面。这个原因是先生是讲理，现在我不再讲理，因为你不听了。好像神是失败了，好像神是错失了，这是人笨的本质。当人认人认识人去放纵自己的时候，人的审判就来临了。所以神向人宣布他的审判，一次、两次、三次，要见证人，要让人知道他是神的子，他是属神的神，他有权力的审判权。那么人的状况又怎样呢？人只犯自我犯自我人，那么此个状况就成为人的非常痛苦的一种状况，好像天上是瞎子，就自己的声音一样，他处于死状态之中，他与神完全隔绝，他活在自我之中，他就根本不认识，他明知道神审判他。 他却不肯也不能说上神，完全的表现自我。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人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是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失望，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看见吗？人知道神，却是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感谢他。第二十八节。既然地狱不认识神，神就认识他们，凭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第三章，第十节，在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直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可悲，非常可悲，非常可悲。人堕落以后，神仍然恩待人，保留了人的理性，可以思考怎么行善，保留了人的感性，可以去爱你。但是神虽然使人保留了这一切，人并不聪明，知道神却不遵守他，知道神却不要神，因为人的内心完全被这些占据，人只有一位神，不是神自己就是我自己，这个地位只能留给一位，留给神吗？留给神，我在哪里？这是神，我怎么能行我所要行的事？我名字不要圣洁，我要如何？你本是如何？你的本相就是这样，完全的表现这样，不成不能这种神，人的心。就在以西结第三十六章所说，是邪恶的心，不是善路。说了一样，只是这方面就有人要以罪为乐，没有一个人要死，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个普遍现象，我们是说的在神的标准之下的现象，在世人远离神的现象。这个现象里面可能还有某些善的存在，可能要按人的标准，还有某些好的存在，但是我们今天所揭露的是这个本质根本的问题，是在这里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好像一个人子从可以发展到我们开始的状态。人子可以讲理，说我为什么逼你啊？因为我要生气，但是你要生存，那就犯了神，你的生存就成为你的审判的标准，就要审判你。神却陪我们，神却等待我们，神却把他的儿子拍下来，让我们知道他如何爱人。但是人的悖逆，离开了神以后，你的状态为什么世界上，为什么圣经中一再的说，我们人已经失去了神的生命以后，人实际上已经降在肉体之中了。人是神体所造的，有神吹气才成了有灵的活人。当人与神隔绝以后，人就又附着于他的肉体里面，他的表现跟那个旧的表现差不太多。只是他有灵，他有心理，他有理性，与世界不一样，有灵魂，与世界不一样而已。 从上一辈开始降的东西，而我们的表现就是实际上就是不一样。所以陈老师第三章就说，人是自己一个人受的。用这样的比喻实在太多了。刘大夫第十章说，人是如同没有灵性的畜类，这样的不是难听的话，我们还不如畜类呢。因为畜类没有罪，人有罪，畜类生存的动机是为自己的生存才去做一切的事情，他没有善恶的标准，神没给他定的标准。这个如果吃了一个人吃饱了，第二人的身边他不受伤害你，因为他这样人的贪心有止境吗？圣经这样的话实在太多了，讲的我们人无从于心。这我刚才问人家大姐，不是我讲，你就说你狗若吃预备，生来就预备下山。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应当这样：你要在神面前黑马蒙黑，所以我们低着头，不再是有福的人。神在创世之前的拣选，是我们里面被他光照，他明白了。哎呀，天是我的主，他认清了自己。这个众人中的罪魁回过头来要回到神面前，是多么大的恩典，多么大的福气。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今天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交底的天性存在，基督徒照样有这个天性。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天性，这个天性才导致了当时亚当犯罪。所以我们讨论第三个问题，人的本性和肉体的问题。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随从肉体的人你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你说圣灵的事。你说肉体的就是死，你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行，而且是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这里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名词叫做肉体，这个肉体是以神为敌的，这个肉体里面是没有良善的。肉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圣经中对肉体的界定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圣经中告诉我们，哪怕我们一个信了基督的人，我们的里面有了圣灵做主的人，照样存在着体贴肉体和体贴圣灵的问题？所以我们多多少少要明白这一点，也就是说这个肉体从哪里来，它怎么就会有肉体呢？肉体是神造的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肉体，神造了一个肉体，为什么圣经说不可以体贴我这个肉体呢？所以实际上这个肉体本身有一个定义。什么叫肉体？肉体的定义就是人与神相对立的整个人。你对抗神，一个人就是肉体，包括你的灵、你的魂、你的身体的全部。所以大家要记住，一个人犯了罪以后是全然堕落的，你的灵堕落了，你的魂堕落了，你的身体
也堕落了。在人的里面，除了罪以外，什么都没有。大家能认同这句话吗？神离开了我们，我们里面就只剩下自己了。离开了神，还有圣洁吗？离开了光明，就是只能在黑暗里啊。离开了义，就只有污秽和败坏啊。我们跟神隔绝的结果，我们就全然活在罪里头。我们的灵里面是满了罪的，我们的魂里面是满了罪的，我们的肉体也因此就满了罪。把这个整体的人给他一个名词定位，叫做肉。所以这也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人之所以和动物不同，因为人有人性。我们今天不说狗性，不说猫性，只说人性。为什么？因为只有人有人性，人有性，这个性本身也要给他一个定义。这个人性乃是说，人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人知道有自我，这就是人的最大的不同。动物是不知道自我的，当人知道自我的时候，随着知道自我，人就有了理性，认识自己，认识别人，能够创造，能够发明，能够总结，能够归纳，也有逻辑性，所以人才这么坏。动物缺乏这些，所以动物就不坏。神造了人，给了人性，神给人的人性，就当神向人吹一口气的时候，人就有了人性。这个人性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是像神的。本来他应该爱神，他跟神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与人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内在的爱的联络。在灵里与神的生命里是相通的，所以人被造的时候，神看得正好，乃是因为人的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按照神的目标造的，同时这个人本身有一个向神归向神、倾向神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叫自由。自由就是使我们人得以正确运用我的理性、感性、意志归向神的能力。然而神人把这一切遇到了，人与神之间遇到两段的结果，人就被另外一个吸引者，被自我吸引，被罪吸引，被魔鬼吸引，人就与神进行两极。人固然还有理性，这个理性不再用来认识神，这个感性不再用来爱神，这个意志不再用来归向神，也不能归向神，因为人自从被罪捆绑以后，人就成了罪的奴隶，人就成了撒旦的奴仆。人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人却不能利用自由来爱神的，这个自由就变成人放纵情欲犯罪的自由，而没有不放纵情欲不犯罪的自由了。自由失去了它全方位的能动性的时候，就不是真正的自由。夫妻相爱，结成婚姻，全部有很有幸的参加一次订婚的主持会，这是令我非常感动。两人的爱情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了，这里面就有了一个约，这个约中间是只有你只有我的约，这个约不可以有第三者去掺杂，这个约是仅仅互相吸引的。按圣经来说是 成为一体的约。但是其中的一个转而去爱第三者的时候，发生了不正常的事情的时候，这个约就被切断了。这个就堕落掉了，彼此之间的爱就不复存在，甚至变成恨了，这叫做背叛。对方的存在就让他咬牙切齿了，因为这个人还存在，我不能自由地去放纵我自己，于是我就要跟你断绝关系，于是就离婚，或者采取某种方法把你消灭掉。人在某种程度上对身就是这样。这个丈夫还有没有理性呢？有，这个理性用来恨他的妻子。有没有感性呢？有，这感性用来恨他的妻子。这个意志就让自己转向那个第三者，什么都还有，但是没有爱的存在，没有生命的联系，他就完全改变了，处于另外一个状况之下。至大的神，全能的神，无限的神造的人，就这样背叛了他的神。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人全然堕落，成为肉体。人的人性本来是趋向神的，向上的，归向他的，但人把这个关系切断以后，人就向下堕落到满足自我，满足私欲，满足肉体，肉体就上权了。人的人性全部与肉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整体我们就叫它肉体，因为没有别的了，人只是满足自己，为自我而活，在肉体里面与神是绝对不相干的。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状况。最基本的罪就是离弃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成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最基本的罪就是离开造他爱他的神，归向自我，以自我为神。而这个变化，人还觉得津津有味，还觉得蛮不错，活在自己里面还觉得很滋味。所以马丁路德说，肉体就是恩典和基督以外的一切。明白这意思吗？离开了神的恩典，离开了基督和基督的灵，那一切就叫肉体了，全世界就是一个大肉体。从整体来说，大家都活在肉体里面，都活在躯私欲里面。人再好再优秀，他的能力再高级，他的肉体越狂妄，肉体的一切都是被定罪的。而人正好在他的灵性里，在他的心灵里，在他的最优秀和最高级的能力里体现出他的肉体来，因为这一块正是人自我最夸的地方，也是这一块是人直接向神宣战的地方。高级自己两种情形，一种是不顾一切的放纵自己去犯最卑下的罪，一种是显示自己的能力、自己的道德、自己的智慧向神去挑战。所以该隐一方面向神挑战，一方面就杀了他的心。人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看见人今天是一个完整的人啊。这个完整的人是完整在他的肉体里， 您的灵、您的魂、您的理性、感性、意志是统一的。人是乐意去犯罪的，人是自愿去犯罪的，人是运用他的自由去做他认为所喜好的事。是的，因为他的自由只有单方面的犯罪的自由了，他是有意犯罪的。过去人的意志还可以做主，使人归向神。自从人犯了罪以后，人的意志也受到肉体的操纵，是去做好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加尔文就说，人完全被罪笼罩着，好像被洪水淹没一样，凡出于人的都是罪。再好吗？好到极处吗？在神的眼光里是罪。我们必须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跟人谈的时候，他都是说自己好，所以认识到自己有罪的人反而容易亲近自己。越是那些所谓的高级的人、道德高尚的人、文化高的人、科学家、行为有规范的人，他越不认识自己。只有一件事，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能够把神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求神感动他们，使他们心灵被神的话语所刺透。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人才能悔改。若不是人神拯救人，谁能够悔改呢？若不是神把人的石头心换成肉心，这个心怎么能听得进神的话呢？所以我们才说，人是被神救赎的，人是被神所拣选的，人是在创世之前就被神预定好，要基督耶在耶稣里，基督耶稣里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这才是基督教的最根本的一点，是神来救人，是神来找人，而不是人来寻找神。是神要把人救出来，人是不想自救，也不肯自救，也无法自救。所有的行为，再好的行为，要提升自己，不过是自己救自己，是毫无用处。人想提升自己到极乐世界，就是使自己更进一步的想当神而已。把这些关系大家清清楚楚的捋顺以后，我们就有一个正确的概念，知道若不是神来救我们，我们就没有希望了，而且可以说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希望。因为自己构筑了极乐世界，为自己构筑了天堂，为自己构筑了轮回以后的一切的好结果，不过是人的幻想而已。人企图摆脱那么悲惨的命运，获得一个更好的结果，不过是自己的空中楼阁而已。离开了真正的神，这一切是毫无用处，这一切都不能救自己。人想当自己的救世主，救不了自己。人建立了人间天堂，不能满足自己，满足的结果仍然是个罪。所以离开了神就是罪，别无其他。神今天给我们很大的自由，叫基督徒可以随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有一条，神说你要遵行我的律法，讨我的喜悦，为我的荣耀而活，因为你的里面有我的生命，你不再是那种没有灵性的畜类了。我赐给你生命的时候，你要不要按照你生命的律去奔跑呢？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对自己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就是知道即便我有了生命，我也只能仰望那位我的主，只有他能引导我，只有他能帮助我，离了他我一无所有。每个基督徒都要知道，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拯救，乃是神自己亲自来为我死。若不是他，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站在他面前，脱掉免去将来的审判。所以保罗说，我夸只夸基督，并他定死一下，我没有可夸的，世界的一切都在罪里面，我夸什么呢？离开了罪，只有神，只有基督，使我离开罪的只有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只有这一条是我所夸的，只有这一条是我所向往的。这样的一切再好，都是在罪中